在这里来宣讲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感谢神，上帝他有一个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万人都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所以他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做成福音以后，又差派门徒，然后呢，往普天下去传扬主的福音，福音就因此，因着使徒们，主耶稣的门徒们的顺服，然后呢，就让领到了我们，所以我深信上帝在使徒的身上，不单是如此的来差遣，一样的在我们所有信靠他的儿女们的身上，都同样的要落实这样的一个宣教传福音的大使命，所以他就拣选了我们，也差遣了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当然是要从一个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个保罗，使徒保罗的身上来学习，他是怎么样的来宣教，他是怎么样的来传福音。所以愿他的生命不断的在建造我们，推动我们，帮助我们继续往前走。所以我们今天选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第一章，我要读几节经文。罗马书罗马书第一章，我读第十一节到第十六节。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们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统得安慰。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要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忍受阻隔。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我们再看一处的圣经，就是罗马书十六章第十五章，我们从22节读到24节。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喘的地方了，而且这好几年我切心想望到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十五节，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这是我们缅甸的地图，那个两个三角形就是上面的三角形就是云南，这个下面三角形就是缅甸的东北部，就是我所侍奉的一些山区，另外右边的那一个土呢，就是云彩下面就是云南。那这条江水跟河水的交接地，江水就是萨尔温江，就是怒江，这一个怒江跟这一个清水火，我们叫另外一条河水清水火交接地，就是我们在1997年在那个地方开始福音中心向周边这一个的山区去宣教传扬福音。所以我原本是 我的祖籍是在云南，就是我的祖父的那一代就进到缅北，所以我们在缅北那边就在这一个地区就认识了福音，上帝就呼召我，然后呢就回应，回应的时候神就把这带地区的福音事工放在我的心里，所以我就到台北去读神学，受了装备以后呢就回到缅北，回到缅北开拓事工，大概五年的时间，五六年的时间，然后神又开路让我有机会到台湾基督门徒训练神学院去接受装备，当时就在这一个台北基督之家四年的时间，跟寇牧师跟其他的所有的同工团队一起学习，后来上帝又把我们拆回到这个地方去服事，去开拓建立这一带地区的教会，所以今天我当然这样的一个福音事工在那个地方二十多年，我相信这个地方是一直五十年来六十年来都是在封闭，而且那里说果岗瓦邦还有刚蒙山长青山这带地方是每一个山头就算是一个山脉，在山脉这带地区呢基本来讲都是有当地的一个武装组织高度自治，有自己的武装，跟这一个民定的军队常常对视在这二十年我在那边服侍，我几乎没有办法去计算曾经产生过多少次的战争所以呢就在这一个地区，因此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在文化上交通上政治上各方面然后再加上那一个它是中缅边界，对面是我们的祖国就是中国大陆，所以这些交叉起来就形成一个非常黑暗的地区，对我自己个人的经历感受来讲，这黑暗的诠释实在是对于我们的宣教会带来很多的不方便，但是感谢神这二十年来上帝特别的恩待，所以今天我透过保罗先生他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榜样，所以保罗他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们被这一个拣选这个神跟亚拿尼亚说你去这个接纳保罗的时候呢，就说他神特别的交代说这个保罗是我所拣选的，然后呢也特别的讲明了说保罗他所要承接的使命就是要宣扬在以色列人中在外邦人中也在所君王的面前要为主大作见证，这是保罗的使命，但是呢后来保罗在整个的过程中间经历了多少的惊心万苦，然后呢他在这个亚基帕王面前说我岂可，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就是他有了被上帝拣选的应许，然后呢也被神差遣的使命，但是这样的一个使命的里面呢就需要用他自己的生命和坚持去回应，才来落实上帝在他身上的计划，所以保罗他在侍奉的里面我深深的体会到他的原动力就是第一他是有策略性的然后呢他有心怀普世的宣教，这策略跟心怀普世呢从圣经给我们看到就是关于区域性，就是地区性跟种族，也包括了种族性跟这个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族群，特别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从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一节到十七节里面就是说希利尼人化外人犹太人，到最后他就说这个我不以福音为耻，这个先要救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他都把这个两个不同的族群给他整个可以看到就是把他的心整个心怀普世的这样的一个心，这样的一个策略，这样的一个普世，而且在保罗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是非常的极尽的我用这个极尽的话呢看起来好像是被什么东西在后面催死着他逼着他但是我记得这个斯多德这个牧师老牧师他最后写一本书就是这个世界等待的门徒，就是中文他有的时候就翻译成为极尽的门徒，这极尽的门徒就是这个 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从保罗的生命的里面过程的当中，他宣教的过程的当中，他是多么的极尽的，多么的委身的去服侍上帝。所以在缅北有很多的困难，刚才我讲有很多的困难，好像是那个困难其实他逼着我们就是36计走为上策啊，就是逃避啊。但是另外从极尽的门徒来领受看呢，那些困难啊，等一下我会分享那些困难的话呢，它就是激发我们极尽，让我更加激动的极尽的啊，这一个更加全力的委身的去抓住上帝的时候呢，那些困难反而变成我后面的一个原动力啊。当我来到这个北美，北美是我第二次到这边，我太太是第一次。我其实我很喜欢这个地方的环境啊，因为非常的平顺啊，宽大的大路，而且有很有规划的社区都是非常的美丽啊。但是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我觉得有的时候也许也会成为我们一个，变成我们的一个困难。跟我们缅北做一个对比的时候，当我们进到这个北美的时候二号，我们进到这里，我们听到我们这个所侍奉的地区有个地方叫做贵看，我们的孩子就被困在战场的当中啊，战场的当中。因为突然之间我接到我女儿的那个微信的时候，她说他们说他们走不了了，怎么办，那个回不了了，学生500多个学生，但是所有其他的学生都回家，但是我女儿加上她所住的那个学生中心里面40多个孩子就被围困在这个困在这一个学校的里面。所以我告诉他们，你们赶快把大门关掉，然后呢一面跟我讲话，一面听到炮声枪声他都可以听到，然后呢就叫他们把那一个所有那个桌椅凳子把它架起来，然后呢变成一个好像是航空洞啊，就是躲在那个桌架的里面。他一面在那边跟我谈话，一面听到那个枪声所以呢当我来到这边的时候呢，我就想做一个对比的时候，我就想说我的有一位牧师就是说，那你要好好的在这边休息，珍惜一下这一个安定的环境。然后呢，所以我感受到就是说，其实有的时候安定的环境又难道又不会是我们的一个困难吗？不会是我们的一个困境吗？所以这个困境可能是让我们裹足不前，可能是让我们走不出去，或者是，但是怎样的来面对呢？我觉得从保罗的身上给我们看到，就是说他是用极尽，那这样的一个困境，那我们也需要有一种极尽的心情去寻求上帝对我们今天要怎样的去差派我们。我相信当然这20年来我们都是受到海外的教会各弟兄姐妹，还有包括我相信这个北美教会的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为我们这一个祝福，所以呢这一个让我们可以继续的在宣教的路上。当然求主帮助我们透过保罗他极尽的这样的一个策略，这样的一个心怀仆侍，来推使我们不管在困境的当中或者是在平顺的当中，都领受一个被主差遣的这样的一个使命。那安提阿，他在安提阿被差派到小亚细亚，到罗马，到西班牙，其实他这样的一个过程的中间，他不是说是用时间的时段来做规划。我觉得看起来人是受时间跟环境的限制，这是无可厚非，是没有办法这一个跳脱时间跟这一个空间的限制。但是我想从保罗的生命的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他并没有，他真的超越了，他并没有被时间跟环境的这样的一个限制的里面，他就停留在某个阶段的里面。我说同时异地，经此跨越，普世地极。 什么叫进同死异地呢？当他写给罗马教会的时候，他是忍在，一般人说他是在哥林多教会写的这封信啊，罗马书。所以在哥林多写信的时候，我们可以很清楚从内容的当中可以体会到，他说我屡次定义要往你们那里去，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屡次定义，这个是非常的真实跟真切迫切尾声。到了这一个罗马书第十五章的时候呢，他说他更是迫切到一个地步，他说我切切的想到你们那里，但是现在不能。但是他更提出一个，说我如果不能到你们那里，我在这里没有可喘的地方了，我已经没有可喘的地方。好像他在跟谁说话，写信的时候在跟罗马教会，好像是在那边很急切的，如果我们不了解他的心情，然后我们好像大声听到他的那种心灵的那种呐喊的大声，就好像是在埋怨什么。但是其实我觉得从保罗的生命的里面，其实是他那种迫切，人在哥林多，但是他的那个那个人生在哥林多，但是他已经心已经非常的向往罗马，他只是受到很多的拦阻的时候他不能去，但不表示那个拦阻就让他说哎呀，上帝的旨意要我不要去那边。他并没有这样很轻易的就说上帝的旨意不要我去，但是他的内心一直坚持。他不单是人向往罗马，他的人的生到了这个十五章的时候，罗马书十五章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他人生尚未抵达罗马，但是心已经腾达西班牙。所以我们从保罗的这样的一个宣教的一个生命跟一个迫切可以看到，就是保罗他异地同时的这样的一个宣教，是我们非常学习的一个心态啊，一个心态。所以不表示说我们在某个地方，然后呢那个地方这个是我所不及的，而是我的这个所不能的，所以呢我就觉得说跟我没有关系。这是不是从保罗的身上给我们看到他是有这样的普世的心态，所以他这个非常的有极尽的，非常的能够去完成他宣教他那个时代的使命。那么不但是如此，保罗他还跨越文化阶层，然后呢他文化的阶层，他说不论是希利尼人犹太人，希利尼人，或者是化外人，或者是聪明人与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啊，我都欠他们的债。就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与拙人，几乎不管是从族群来看，或者是从阶层来看啊，阶层的基层，或者是中层，或者是上层啊，这个来看，我觉得都包括了啊。他用欠债的心态，当然欠债就是一定要还债，如果不还债啊，这是我相信不单是人不喜欢，我相信上帝更不喜欢。欠债是因为有人托付我们，另外可能我不欠人家钱，但是人托付我要传达一个信息，或者是要托付我给这个传递一个东西，但是我如果没有把这一个信息这样的一个东西传给别人对我的托付的话，那我也是在欠债啊，我也是在欠债。所以主耶稣基督他透过这一个他自己亲自把大使命给了使徒，使徒就把这个使命一直传递教会，教会一直传递到我们今天，所以呢就是把这个信息交给了我们。如果我们不去实行，不去做的话，当然我们就是欠债啊，欠债就要还债。那我们将来如果今天我们不趁着机会，不趁着时间去完成这样的一个使命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跟上帝做交代。所以这也是保罗他传福音的一个心态啊，所以感谢神，神让我们领受这样的，透过保罗领受这样的一个使命的时候呢，神就把我们带到山区，刚才看到的那个地区，山区那里有德昂族，那里也有克钦族，那里也有华人，那里也有苗族。 当神把我这个华人带到那个地方去建立开拓拓荒华人教会的时候，神让我看到周边的这些族群，我也如同保罗一样领受这样的一个使命，跟着同工大家一起祷告，在1995年开始在那个地区宣传开拓建立教会。所以呢，感谢神，就在苗族中、克钦族中、华人中，在当然旁边有一个族群，就是最近跟民政府打得非常的厉害的一个族群，就叫做德昂族。那这个德昂族的，对别人看起来他们是在争斗，但对我们教会看起来，我们发现其实更加的凸显我们对他的负担。因为德昂族他是一个在缅甸是一个福音未得之民，可以算是信主最少的之民，所以上帝也在这一个那个地区给了我们一块土地，那块土地是我们专程为这个德昂族宣教来做准备的。所以我讲这些就是说，透过保罗他不设限我们是在哪一个族群的里面，他让我们超越文化的去承担。当然我们超越文化可能以这个我们需要去学习，或者是需要，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尽心尽力。感谢神把我们放在那边，其实我也并不是一个文化高深的一个传道人，但是我就是有一颗愿意顺服主爱神的心，就是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不管是我们华人，不管是苗族、克钦族，或者是这个接下来德昂族，这个我都跟他们生活在一起，都对他们有负担所以感谢神，就在那个这个地区的里面建立了这些教会。愿将一切荣耀归给神，我们顺服神就给我们那个使用我们。主耶稣说，保罗为主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这是一个跨越宣教，不只是胸怀普世而且他还是一个要跨越许多艰难行主刚才我讲了，对我们来讲，我们在前线或者是在缅北地区，我们的困难可能是要面对，随时面对很多的征战大概当时我讲我的这一个那些孩子就在这一个学校里面，当这一个不到500米的地方当战争枪声炮声越响越远的时候到最后发现有一家人就是7口人有5口已经被枪不是被枪，是被那一个炮弹打下来的时候，炮弹这一个炸到他们就死了。所以我们在那边可能面对这么多的困难，也有面对其他的种种的困难，一时没有办法讲完。但是呢所以呢，宣教需要不断的去面对，需要不断的去跨越这一个艰难的行走。那我们在北美到底面对的困难是什么呢？我们需要跨越的是些什么呢？这是我们很值得去思考我相信传福音主说这个他差遣我们他也提醒我们说就如羊进入狼群，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困难这个潘霍华牧师他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纳粹的时候，他被这个其他的朋友就说大家走了走了，就逃到美国来，因为他说柳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嘛，对不对？大家都说，然后呢，在战后再说。但是当他来到美国以后，他在这样的一个安定的当中，他就想念到他的这一个德国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他说如果我现在不跟他们站在一起，我战后就没有资格跟他们一起崇敬神的家，崇敬神的教会。所以这一些都是表明就是我们在宣教的这条路上会遇到很多的困难，那这些困难是我们需要去跨越的，我们需要去跨越的。当我2003年在台北最后一年读书然后呢快毕业的时候，我跟寇牧师讲说我要回去缅北去探望我的同工，因为我离开这边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了，所以呢那个我就回去的时候，如果他们许可，我就会说我就要继续留在台北呢多学几年 跟寇牧师有这样的商定的时候呢，我就去了。当时啊，没去之前，我先去以色列。啊，上帝恩待我们去以色列去学习了20多天。这20多天的功课的里面，弟兄姐妹，我们其实大家去过以色列的都知道，就是非常的舒服的，对不对？就是5星级的旅馆，早上起来很好的早餐，非常舒服，对不对？像这个出来就被这个巴士车就接待我们，就到处去。然后这20天让我享受到，就是虽然说看起来是去学习，但是其实在生活上就是享受到非常好的待遇。啊，这个到了这一个20天以后呢，我就回到台北。回到台北大概2个礼拜，台北呢，生活也是非常方便，有热水，有冷水，然后有很豪华的道路，也有很好的交通工具，有冷气，有什么啊？这个，然后呢，2个礼拜以后呢，那个时候我们是要经过这个台北。因为我们从缅甸还没有台湾的大使馆所以呢这个缅甸呢就需要来这个美要来这个台湾，一定要去这个曼谷去办理这个签证，所以我们要经过台北，然后呢才进入到这个台北。所以我回到2个礼拜以后回到这个台北以后呢，那种感受呢就是台北呢有电有路有水啊，当然又比这一个台北落后大概最少30年，啊，最好30年的这样的一个日子，然后呢，我才进到跨过那一条河水呢，进到这个缅北去。当我进到缅北的时候，刚好是这一个晚间的时间，黄昏的时刻。为什么我要说黄昏的时刻？其实，在深山里面，或者是在偏僻偏远的地方，没电。没水，甚至可以说没路的地方，然后呢，到了晚间的时候，我们是用油灯的，而用油灯、用蜡烛，同工们点着油灯、点着蜡烛在那边等着我，知道我要回去，要跟他们一起这一个讲道啊，他们要我跟他们一起讲道一起。当我进到里面的时候，同工们当然就会把当地的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情况，就像我再一次分享的时候，我越听。越难过，越听越难过，越听我的心，我的已经跌到低谷。那个时候呢，我不知道说接下来那一堂道我要怎么样的讲下去。其实当天我选择不讲道，我拒绝了那天晚上的讲道。我就告诉我的妻子说：“听听你，麻烦你去帮我讲，因为我讲不出来。我如果说告诉他们说要有信心，但是我现在一点信心都没有。”因为从刚才我讲的这个是从这个以色列，然后呢到台北，然后到台北，然后进入缅北，这是短短的1个月1个月半的时间，让我从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不知道上帝要向我说什么话，但是那个时候的安排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时候呢，让我感触非常的深。如果我跟他们继续讲信心，我觉得好像是打肿脸来充胖子，所以我没有讲到。当天晚上我说，然后当天晚上整夜不能睡觉，就在我们的福音中心绕来绕去，一面绕一面祷告，一面祷告。我就跟神说：“上帝啊，如果我这一次回来，我是来看工厂，我要不要回到这个地方，长久在这个地方继续服侍？但是我却看不出一个希望在这个地方。”我看不出这样一个希望，但是你让我成为一个你的仆人来到这个地方，我要怎样来带领这个地区的教会？如果没有盼望，你没有给我看到未来的希望，主啊，对不起，这一次我回去台北，我毕业了，我不回来了，你不要怪我，因为我不知道要怎样来带领他们，他们实在是太辛苦，他们实在是这个地区实在是真的是越来越穷啊，越来越穷，因为有战争，有彼此的争斗，当地交通不方便，政治非常的这个闭塞，各方面，当时还没有电话，啊，还没有电话，所以呢，这种情况的当中，我说主啊，我不回来，你要负责。但是感谢上帝，神是他是非常的信实。当天晚上我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到半夜的时候，神给我看到你西米，好像是跟着我一起在绕着那个我们的福音中心，他骑着驴。居一个人啊，就好像在那一个潦倒的这样的一个境况的当中，因为他也听到家乡的困难，所以呢，他选择的就是回到 这个耶路撒冷，一手拿兵器，一手这个做工的来建立了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城墙耶路撒冷城。所以当时我看到这种情况呢，又仰望四边的周边的山，我又听到我要向山举目，你我的帮助从哪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时我跟神说，神啊，我知道了，我听到了，我听到你的声音，我知道，我清楚。第二天我可以开始跟他们讲道。回去到台北以后，我跟寇牧师讲说，牧师，其实真的很对不起，我们连祷告的意念都不应该有。我的意思就是，为我祷告留下台北，在台北生活，在台北服侍，就算用一个合理的用词，学习服侍，其实我觉得都不应该。我说我还是要赶快回去。所以感谢神，这就是在艰难行主的当中，是有会有很多的拦阻，不管来自于我们的肉身，或者是来自于我们的环境。但是如果我们寻求神的话，要遵行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这一个福音的大使命，宣教的使命的话，我相信神总是会在各式各样的环境的当中，他一样的会带领帮助我们。所以我从这个台北回到了这个缅北啊，左边是缅北的路，这不是给你们看看，以前我们就是这样的走6个小时，但是起码是因为我太太是女孩子，所以呢她可以骑。那我男孩子的话，基本来讲在那个地方的文化通俗基本是不要骑，就算给你骑马也 OK， 但是你对面来了一个老人家，你要下马啊，然后呢等一下走一段时间又来一个老人家又要下马，那不如不骑了，对不对？所以呢不如不骑了，因为那个地方就是要对老人家有一种尊重的文化。所以我们年轻人不要骑着马就朝着老人家的面前这样走过，人家会说你，那我还传什么道，对不对？所以呢我不能传什么道。所以呢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但是感谢神啊，每一次到了山脚下看着山上，问你要不要继续再走，其实没有人逼我，对不对？但是呢开始走的时候，一段时间心灵开始蹦跳啊，整个全身开始出流汗。2个小时以后，坐在路边徐徐吹来的风很凉爽，但是往下看往后看，如果是你往前继续再走2个小时，回来又要2个小时啊，回来又要2个小时，那你还要不要继续走这条路？你可以再选择。但是感谢神，每一次要走5、6个小时的地方，到达传福音建立教会的地方，我们还是走完了。因为那个地区有很多的时尚的灵魂，所以呢他需要我们把福音传到了那边。哇，很多人来听到我们讲福音给他们，带领他们归主，跟他们一起唱诗歌，然后呢看到他们那种渴慕的心，所有的疲乏累赘全部都没了。这就是一个就是总是走往每一次的行程。所以感谢神，当我选择回到那个地方，当然就不一定就是有这些环境的困难，但也会有这一个这个很多的捆锁，很多的黑暗权势政治而来的压力。就是保罗在当时他顺服上帝，他是在捆锁中。怎么说呢？因为他到耶路撒冷被抓了，当他在耶路撒冷被抓的时候，犹太人想要杀他，像杀耶稣一样。后来他拿出这一个罗马的公民权说，我是罗马的公民，我要上告该撒。哎，这个保罗就好像在为他的苦难在辩诉嘛啊，那他到底是为什么呢？后来呢他就被送到那一个该撒利亚菲利比去关在那边，但是亚基帕王跟那一个菲斯都他们闲着没事，这些当官的对不对，闲着没事呢就哎呀叫保罗出来谈谈话啊，跟他讲讲，这个人最近很出名啊，到处都疯狂癫狂什么了，就起来一讲的时候跟他谈聊聊以后呢，结果保罗把福音讲给他，把保罗的立场保罗这个整个活着的整个生命跟他讲以后呢，哎，他们很感动啊，甚至于说你想三言两语就要我信耶稣吗？保罗没有把这一个想要叫他信耶稣这一个用言语表达出来，没有的。保罗只讲福音，但是他发现保罗的心愿。但是呢保罗说，我不单要你，就算旁边所有大大小小老老小小所有听我话的人，我都要在神面前都要祈求。所以后来讲完以后呢，这一个菲斯都他就说，哎，这个人 真的没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该死该绑的罪。如果他不上告该杀，他不上诉该杀，不上告该杀，他现在就可以得到释放。意思就是说什么？保罗他可以得到释放，他没有该死该绑的罪。那么后来我们发现保罗并没有得到释放。我想我不懂法律，但是我觉得从我直接的逻辑来看的话呢，就是如果保罗他上诉该杀，他说撤销，比如最近我们有一位克钦族的主席在这个美国跟克林顿告状，对不对？啊，这个有一个新闻，不晓得你们有听到？跟这现在的美国总统这个川普告状，说是美国军人怎么样怎么样啊？然后呢，结果呢，这件事情在缅甸呢，这个军方呢就告他了，就告他让上诉把他抓了以后呢，但是昨天我看到的一个信息呢，就说，哎。就军方不告他了啊，然后呢把他释放出来。我不晓得这个到底是什么，我们不去分析，但是呢至少这样呢，不告了以后呢就等于他得着自由嘛，对不对？如果保罗他说那好啊，菲斯都也说我没有罪，这个亚基帕王也说我没有该死的罪，那我也不告了，对不对？那不告的话呢，对保罗来讲就是得自由了，得释放了。那释放以后呢，就可以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传福音，甚至于还有菲斯都跟那个亚基帕王的背书，啊，谁还敢对动我一个汗毛，对不对？哎，按照这种逻辑的话，他可以在自由中传福音，对不对？但是保罗为了刚才我说的，他要去罗马，他要去这个西班牙的这样的一个宣教的一个完成这样的一个使命，他宁可。不要撤销上诉，他宁可选择被捆绑。这并不是说谁能够绑得了保罗，他可以有自由，但是他并没有选择。他为的是，他选择不自由的原因不是因为其他的东西，就是因为他要去完成这个福音的使命。所以我觉得从保罗的身上，就是给我们学习到要完成这一条侍奉神、荣耀神，并且完成主耶稣基督的差遣的这一个宣教的使命。那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选择被捆锁，需要选择被捆锁。所以这是保罗给我们的那个，当我回到缅甸以后，这一个在那个地区建立教会、建立福音的据点。所以呢，他们有一天我收到市政府的公函，说要我即刻向市政府报到。到了以后呢，市政府市长就给我一个这一个条例，好多的不可以在那个地方建教会、建学校、建什么建什么，所以呢要我赶快签啊，赶快签。然后我说，我看着市长，如果我签了，我在这个地方我就只做这些事情，如果我没有做这些事情，我什么都不能做了啊。这个后来呢我才发现，是因为军方他被后面有一些人就告到军方，说是我是美国派来的 CIA 啊。因为这个我这个那个时候，结果我怎么办？我吓死，马上要叫我关，哪天哪月把我们的教会关闭，然后呢不准我继续在那边活动。但是我又没有不能停止聚会，对吧？后来呢，甚至于我把弟兄姐妹召集以后呢，开始聚会，我就请弟兄姐妹赶快去外面把大门锁起来，然后呢甚至想告诉他们琴不要弹了啊，吉他不要用了，我们安静一点。因为当然那个地方不是像这样的密封的地方，都是大家都听得到的，我们的敬拜就是。所以呢，但是我心里总是觉得就是要这样说，嘴巴不有说出来，但是我们还是继续下去。那时候当时我几天不能睡觉，我告诉天津说我为什么，我怎么办，继续下去我会崩溃的。因为等一下侦探部来，等一下国安局来，等一下移民局来，等一下那一个这一个宗教局来，早了就问你，就叫你写个报告，看到一本书看到什么就叫你写很多的报告，几乎逼得我快疯了。我说我继续这样下去，但听经就告诉我说你怕什么，安静，你要祷告，你要有信心。我说我也告诉我自己要有信心，我也告诉我自己要祷告，我也在祷告，但是我就是睡不着啊，就是睡不着。我怎么办？他说最多把我们夷为平地，把你再抓去，再关起，再关一回，再关一次嘛，对，再关一次。但是我说是啊，我就是这，当时我就是害怕，就是担心。那个时候继续这样下去，当时我的 心里在跟我自己讲说，正义啊，你有没有这一个搞错，选错？其实世界上宣教有很多的地方可以选的，你可以选泰国北部，或者你可以选这个旋钮在台湾，因为台湾95%以上的人还需要福音啊，这个数字可以很清楚去规划嘛，对不对？有95，但是你为什么要选这个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怎么回答呢？很多时候我们的宣教是不是神差派我们，神拣选我们，或者是我们按着我们自己的想法去选择呢？当时我就听到上帝的声音，孩子，你错了，你这样想就不对了。因为什么呢？这条路，这个方向，这个地方，是不是你选，是我选的。因为圣经从小我们就接受的教育就是，不是我们拣选神，是神拣选我们。不管是从救恩来看，不管是从我们的未来来看，我们相信都是神在拣选我们，在差派我们，在掌管我们。所以这是我们从小的教育，感谢神。这样的声音在我的生命里面的时候，哎，我突然我开了，第二天就可以跟军方对话。我到那个跟最高的军方，但上帝为我特别预备那个军官，然后呢又加上当地的所有的地方性的一些文官，或者是一些地方性的父母官，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进去的时候，我说我的学校快被关了，那我请你们给我这一个指示。然后呢那个最高的军官就说，你来到这个地方，把我们这些地方的孩子，很多的山区的孩子都带到你们教会，勉强他们信耶稣。那这一个我一听我就知道，就有人乱告我嘛，对不对？就是哎，我说当时我真的很有，就想到保罗在亚基帕王的面前就说，我说对，我承认我信耶稣，耶稣很好，我不单是我信耶稣，我期待我所有的弟兄，这代地区的人都信耶稣，甚至如果可以全世界的人都信耶稣，得到耶稣的好处。我们教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我有这样的一个心，但是我不会勉强一个人信耶稣，我们都是把福音讲清楚，让他明白真理，知道了他决定他自己来相信耶稣。之后呢，他就说美国一年给你多少钱啊？所以他，我说美国有教会，台湾有教会，香港有教会，新加坡有教会，全世界有教会，我缅甸也有教会。所以我们教会是以圣经为我们的信仰，但是所以我都跟他们有关系，但是我跟美国政府没有关系啊。所以呢我这样的哦，最后把我们教会的立场讲清楚以后，他就啊，那件事情就这样过了，反而让我很清楚看到，从最低谷的时候，最压迫的时候，紧紧地跟随主，寻求主，相信上帝的拣选，相信上帝的差遣，所以呢神在我那个地方可以继续地去完成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所以他们常说我是西方政治的工具，这是一种我们东方人对教会的一种的意识形态的看见。我也常常就是这样被他们这样的指责认定，但是我告诉他们，你知道吗？什么叫教会？教会就是我这个是在我们教会的，有一种人可以代表教会，就是宣教师啊。宣教师是怎么样的宣教师呢？当然我讲的不是单单带着神，其实上帝期待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宣教师。那宣教师他带着神，他跟我们不同种，不同什么啊？这个当时他来到中国，最后他的盖棺定论是什么呢？啊，是就是有我带着神有10条生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人，不为中国人活。我带着神有1000块英镑，我中国人可以全数支取。然后呢，带着神他不单是他那一代宣教，他现在已经宣教了5代子孙。啊，5代子孙还在做宣教，而且还在爱中国，还在爱我们这一个。当然我是面对中国华人了，还在爱我们中国人。那你说所有宣教师，所有传道人，就是美国的这一个情报的话，那我们云南话有一句很凶的话，就是你不如这个尿一泼尿淹死算了，对不对？我用这个话就意思就是说，人家做了5代的这个情报，5代的 CIA， 但是我们中国人都不把他绳之以法， 啊，为什么不把他抓出来绳之以法？那现在还让他们逍遥法外？你说我们所有教会这个，但是你说就他就指，我就用这个家族来作为一个比方的时候，我说你不能够用你的错误的想法来对待我们的教会的立场。他们是用他们的生命来付上代价来爱中国，而且爱了五代还在继续在爱着当中。这种爱是从哪里来？就是从耶稣基督来。所以这一种生命，这种信仰才能够代表我们教会的立场。所以我们教会就是为此生命，因为这些生命是来这里，因为戴德森他认识了耶稣，他本来是个罪人，他认识了耶稣，他明白耶稣爱以后，他对这个爱的一个回应。所以今天我们的教会其实就是回应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一份爱。而中国什么都有，他说我们中国什么都有了，现在很发达，现在不需要什么了。你这样，那我说对，中国什么都有，但是你知道中国没有什么。我不是在讲政治，我是在讲我的感，当时的那个面对那样的环境，对面就中国，然后旁边有很多的华侨，他们都是受影响，这个他们的对宣教来讲，他们是很有这个很大的一个这个排斥。但是呢，我说，其实在这个里面呢，什么都有，但中国没有什么，没有宣教师。当然后来，如果宣教师要从哪里出来呢？将来。宣教师就是从现在就要从教会里面，所以我就告诉他，就是说我们中很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跟那个地区传扬主的福音，建立主的教会。感谢赞美主，神的爱，神像神的话，神的应许是非常的可靠，因此在那个地方可以继续的为主奔跑。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在那个地方建立教会，成全圣徒。所以我们除了建立教会，我们在那边建立华文学校，然后也建立孤儿院，也这一个当地的这一个，我们有180多个孩子是贫困家庭的孩子，就跟我们住在一起。然后呢，有将近1200多个学生，就是我们所办的华文学校，可以供应他们来读书。然后呢，也做一些这个教会开拓，一个村一个村的去建立主的教会，去传扬主的福音。这就是我们回应缅北地区的整个事工侍奉。也谢谢弟兄姐妹一直以来在后面后方成为我们的祷告。当然我还是期待你们可以过来。上帝如果感动我们的年轻人，或者是我们这边的弟兄姐妹啊，我觉得你们还是可以回应。这一次就是那个吴永恒牧师，他到我们那边看了我们这些事工以后，他也很感动，他就把邀请我，我才有机会来到北美来分享神的。这就是我们大概这20年来带，从5、6岁就开始带的孩子，现在有的已经到台湾读大学。有的继续留在那边学校，负责我们的各个点，所以这也是我们的未来。好，所以这个愿上帝祝福各位弟兄姐妹，求神的话，神的恩典感动我们，谢谢。
感谢亚牧师的分享啊，我好像还没听够。正是他也付上了生命的代价，在这个缅北，在这个台北传扬福音。如果说我们也能够听到主的声音对我们说，我能差遣谁呢？谁能为我去呢？我们怎么回答？我在此